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了解新约各经卷的背景提要，欢欢喜喜的读新约，请听
新约经卷简介。
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可以说是一卷实用性很高的牧会手册，当中提到许多教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都给予很实在的处理的原则。这本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我们来介绍一下哥林多前书的读者。在这个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哥林多这个城。哥林多在南北希腊的交界处，在保罗时代，城里大约有25万的自由人，40万的奴隶，在商业上算是商旅要道。当时的意大利、西班牙的货物呢，从西转过来，东边小亚细亚、腓尼基、埃及等地的货物呢，也会经过此地转去不同的地方，所以很有经济的价值。在宗教上，哥林多城呢，最少有12座的神庙，当中最出名的是供奉爱神亚夫罗底特偶像的庙，里头有庙祭的制度。而在哥林多南边不远的亚略哥林多山上，还有另一座宏大的庙，这个庙宇呢有妓女千人，城当中又有罗马女爱神维纳斯庙。单单从这个城市的建筑、城中所拜的对象，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品性。事实上，当时哥林多城的淫乱的风气早已在各地当中闻名。社会上有句术语或者形容词叫哥林多话，意思就是放荡纵欲。这是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32节有这样的记述。有了这个理解，就知道保罗为什么教导真爱这个真理。在文化上，哥林多人专门崇拜智慧、哲学知识，城里的哲理学校四处都有，而哥林多就常常以这个为夸口，说每条街道必遇圣贤。你想想，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你会怎么样呢？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正是写给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信徒。哥林多教会当中成员大部分是外邦人，希腊人、罗马人、亚细亚人、埃及人等等，也有犹太人，出生背景多元又复杂。这些出信者也把过去一些异教的道德观、价值观或者人生观带进教会，也就影响了教会的纯洁，所以保罗对此做出教导。哥林多前书的写作年代和目的，这本书呢是写在主后53年到54年在以弗所写成的。保罗为什么写哥林多前书呢？不是因为某一件事，而是因为一连串的事。保罗从起初的消息知道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从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一节就知道，格莱士家里的人告诉他教会里有纷争，又有一些来看保罗的人告诉他教会里有淫乱的事。事实上，哥林多教会似乎从一开始 就受这个城当中淫乱风气的影响。其实之前保罗曾经写过一封信来警告他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可是他们误解了保罗的意思，于是保罗就督促他们要更认真的、严厉的对待这些事。哥林多前书的特点有三方面，第一，就是真实的报道出早期教会的一些问题，当中不少于11个问题。第二，就是说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第三，马有藻博士引用 G.G. Bendley 的话，提到哥林多前书讨论十字架的道理比别的书信要强，所以哥林多前书是有十字架与社会的书信这个称号。下面来介绍哥林多前书的结构大纲，一共分7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章1到3节，是这本书的简介。第二个部分就是1章10节到4章21节，讲到教会的纷争。第5到第6章讲到教会生活当中道德伦理的混乱。第7章是对婚姻生活的教导。8到14章是信仰疑难的解答，一共解答到8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祭偶像之物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使徒权柄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以色列为借鉴。第四个就是敬拜的规矩。第五就是主的晚餐。第六就是属灵恩赐的使用。第七讲到方言的问题。第八是讲到公众敬拜的守则。第六部分就讲到第15章，是有关复活的教导。最后一部分是第16章，结语与问安。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哥林多前书13章1节。
一个人可以用什么来去证明自己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和生命的主，而且呢，是愿意顺服于圣灵的管理呢？他的行为。信主以后的新生命呢，一定会很自然的想要呢，立志过新的生活，合乎主心意的生活。可是初信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显然不太明白以救主作为生命之主的重要，所以啊，保罗就要特别的指教他们该怎样在俗世洪流当中分别为圣，活出新的生命当有的那一份见证，好去呢跟这在基督里成圣的身份相称。哥林多前书实在是非常实用的一卷书，好的问题呢到现在也是可以给我们相当的指引。这回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关键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30节到31节。这回呢我们会看几个版本。哥林多前书的1章30到31节和合本是这么写的哦，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看新译本啊， 是这么翻的：你们因着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正如经上所说的，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还有一本呢，是彼得生的圣经信息本。这本圣经 The Message 呢，是由 Eugene Peterson 呢他所翻译的。那么这个翻译呢，他用比较贴近当代生活的用语呢，去把圣经的意思给翻译出来。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right thinking and right living, a clean slate and a fresh start, comes from God by way of Jesus Christ. That's why we have the saying, if you're going to blow a horn, blow a trumpet for God. 1 Corinthians chapter 1, verses 30 and 31.
我们怎么去解释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呢？其实这里呢是有一个重点呢，对应着哥林多城的那一种很浮夸、很低俗、很淫荡，却又附庸风雅、自以为卓越的城市品味，还有就是这种不良风气对于教会的影响。保罗他要说明的就是，基督徒的智慧呢，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这全是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梁嘉林博士啊，有一本书叫《今日哥林多教会》，当中呢就以神的智慧来去解说基督十架上成就的福音所达到的三个效果。我觉得用啊他的这样的一个解说去解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重点是非常的清晰。第一，因着基督我们得以称为义，这就是公义。第二，因着基督我们得以成圣。第三，因着基督我们得蒙救赎。因着基督我们可以称义，因着基督我们可以成圣，因着基督我们得蒙救赎。以上三样呢，都是神智慧的结果。所以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这里呢，后半部的经节其实在解释着前半部分的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呢，很多时候啊，过去都会是从一个要去解决问题的角度呢去看。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啊，就在上半部分啊，我们也听到了杨天成老师呢，他给我们讲论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但是其实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是有他正面教导的一个向度的。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我们啊社会里边啊，不光是我们教会啊，我们也可以普遍的去看一看教会里的情况啊，那就是是不是有一些情况处境呢，跟哥林多教会呢也是差不多。那教会里边有男女关系混乱的状况吗？那是因为轻忽了基督是圣洁的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教会里头弟兄姊妹的生活道德上出了问题吗？那是因为忘了不义者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这个时候就要去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了。有弟兄姊妹对于圣灵恩赐的本质功用不明白吗？那是因为不了解自己本是蒙恩的罪人。这个时候就要去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一节。当然 也要一直往下读十二、十三、十四章。又有弟兄姊妹对于基督的复活有怀疑啊，又对已经去世的信徒他们怎样复活带着困惑吗？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彻底的弄懂基督带来终极救赎的真理，又或者他们没有以信心领受这个真理。所以就要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关复活的教导了。所以让我们再次的去读哥林多前书吧，这回让我们试着不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读，让我们走进经文，看看这卷书给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有什么亮光，有什么启发。全智的主基督是公义的，圣洁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我们所有的正大的思想、光明的生活、清洁的基石、新的开始，都是神借着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真要高举什么，就去拿起胜利的号角，去为神吹奏一曲生命的凯歌。以下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块来去把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的这个重点的信息给应用出来，给大家呢出一道应用题，让我们彼此的共勉，让我们再一次的去反思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愿意以怎样的生活见证去表明你已经清楚明白了十架福音，你已经接受了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并且你是愿意顺服圣灵的管理呢？